血，那个血当然是牛和羊的血，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一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终于现在那条路打通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都是在那里表演，而且现在利未记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会幕建起来了。那现在如果一个人要亲近神，从哪里开始？你都是罪人呢、啊，所以怎么办呢？你如果罪大的话，你当然你犯的罪，所以很明显你需要带牵牛来牵羊来，还有呢或者是怎么样，你献上许多的祭。所以这就证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神，但是感谢主流了血了。然后呢祭司把我们你看那祭司呢把我们带到，因为只有祭司是和祭坛是有过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有人就替我们赎罪。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可能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那祭坛呢的确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通通用血来遮盖。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那个罪是遮盖，那个赎罪 atonement 的意思就遮盖历史，好像神看不见，其实我们的罪还在。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来看呢、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一回那个罪才是除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旧约虽然有多少人牵牛牵羊来，虽然有多少个千千万万的罪人，弟兄姊妹，他们的罪都是被遮盖的，他们一直等什么？一直等到神的羔羊。因为只有神的羔羊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幔子从上到下才列为两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这些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希伯来书嘛。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很清楚，就是利未记给我们看一个表演，给我们看见怎样从祭坛然后一直到至圣所。你看见吗？每年一年一度大祭司代表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只是代表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说神不知道离开我们有多远，虽然我们是他的选民，虽然我们吃的是洁净的东西，我们还是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一直等什么？他们等什么？一直等到神的羔羊，一直等到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么现在呢，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那条路是从祭坛一直到至圣所，那条路是什么？是利未记从第一章一直描写到第十六章，这就是那条路。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借着这十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亲近神。所以那个亲近的路指给我们，不，现在不光是有祭坛，现在不光是有洗濯盆，不光有圣所有至圣所，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犯了罪怎么办，然后呢怎么样，如果牵牛来要在哪里宰，牵羊来要在哪里宰，然后祭司们要怎样把它烧在火柴上，然后怎么样把血要洒在坛的周围，那严重的时候要把这个血呢弹在幔前，然后呢又把那个血呢就收在香坛的那个底下，然后最后呢还要带到祭坛的底下。那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究呢？这就是现在我们就知道，就是根据这些给我们看见我们亲近神的路是怎样的路。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今天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他需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还有燔祭。那么这个不过是第一步，然后呢，祭司要把这个血带到哪里？带到至圣所去。所以你就看见，到时候特别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当大祭司对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他代表所有的罪人进到至圣所，那弟兄姊妹，他不过是代表就是了。所以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来讲，都不过是一场梦。他们清楚神是在我们中间， 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其实离开神遥远的，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诚实告诉你，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诚实告诉你说我们进到至圣所，没有的，只有大祭司。而大祭司也说我没有进去，我是带着血进去，若不是血，我老早就被击杀了。所以你知道他们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那个时候普通习惯上他们一定要绑着一个，这个脚上一定要绑着一个绳子，因为他们想万一大祭司被击杀，那很可能就是心脏病发作，那心脏病一发作，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救他，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他的这个脚上是绑着那个绳子，都可以拉出来的。所以这是他们在实行上的做法。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学会的功课，立位记不过是影子。那个真正的解释是什么？真正的解释是希伯来书。所以，请记得，那是希伯来书解释了什么？解释了整本的立位记。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讲，要紧的就是我们知道说立位记所形容的这些，不过是把那个路指给我们看，把那个生活指给我们看。但是呢，在新约，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能实实在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止蒙召属耶稣基督，我们不止蒙召成为圣徒，而且我们要蒙一个召，我们蒙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这句整本的新约要来解释这个立位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话来看立位记，就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再提起几个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大概哈，我们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分了两大段之外，那么我稍微给弟兄做一点简单的分析，就是说大概哪里是讲什么。比方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祭所献的祭物，然后从第八章的第十章呢，就是讲到怎样做先知怎样做祭司，然后亚伦跟他的儿子他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圣职，然后他们就开始尽他们职分了。那么这个是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然后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这样用这个词好了，就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是讲到祭物的条例。那么讲到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讲到祭司的条例。那么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就讲到纯洁的条例。你怎么样是纯洁？意思洁净不洁净，就是指着纯洁和不纯洁。那么这个就是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圣洁，像神那样的圣洁。然后最后呢，最后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那是讲到节期的条例。所以简单来说，这里一共有四个思想：第一个是祭物，第二个是祭司，第三是纯洁，第四是节期。所以一共来说呢，特别是给我们看到有四方面。那么讲到祭物，当然讲到我们所献上；那么讲到祭司，就讲到我们的侍奉；那么讲到这个那些纯洁，就特别讲的分别。那然后呢，同时我们讲的节期，所以这个呢，大概是四个思想就支配了整个的。这个立位记。那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这个在新约里面呢有几个地方提到立位记，我稍微说一下好了。一个是马太第八章四节，还有十二章四节，还有十五章四节，十九章十九节，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大概就是这五个地方。我再说一遍，八章四节，十二章四节，十五章四节，十九章十九节，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也提到。那希伯来书不要说了，希伯来书 第九章跟第十章，你仔细把九章十章读过就很清楚。然后呢是雅各书是二章八节，然后呢彼得前书是一章十六节，所以这个都是在这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可以说有七个要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最大的问题，一个大问题什么是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预备那就是祭物。第三大的能力就是祭司。大的计划就是赎罪日，那就是十六章是很重要的一章，那天特别讲的赎罪日。那这一章可以说是利未记的灵魂。那大的可能就指的亲近神，还有呢大的原则就是圣洁，然后大的权力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再说一遍，一个大问题答案是罪，大问题就是罪，大的预备就是我们的祭物，大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祭司，做祭司。那么大的计划就是赎罪日，然后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能够亲近神。第六个大的原则就是圣洁，然后大的权力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七个大件事情是在利未记里面所特别启示给我。所以如果你把这七个点抓住了，那应该就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洁就是整个的钥，就要紧的一把钥匙，就第十章嘛哈。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刚才提过了，就是没有除了利未记之外，没有任何一卷书能给我们这么多的功课，讲到我们怎么亲近神，怎么来到神面前敬拜。我这一点很重要，我想也许我们再去读一下这个诗篇，好不好？看看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这节圣经可以说就等于把整个利未记那个整卷书把它提起来了。所以当你读到这卷书讲的祭物的时候，一共讲了91次，所以你知道这个 sacrifice 或者是 offering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一共是提了91次，所以可见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圣洁或者类似圣洁的话一共提了131次，还有洁净或者不洁净一共提了186次。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整个利未记的重点原来就是在这里。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够了，我们就是把这个利未记呢最主要的思想还有圣灵最中心的旨意，我们很清楚的给弟兄姊妹提一下。那当然这里面无形之中也讲到做祭司怎么样做祭司，那么现在呢也是借助这卷书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做祭司。做祭司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光是献祭物啊，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的。我们下一次一开始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一面这个利未记是为着全体的，另一面利未记也给我们看见怎么做祭司。那么今天在新约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吗？如果主的宝血买了我们有多少人，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 所以可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不止如此，你读到彼得前书，他不是彼得讲，你知道保罗是往外邦人去的，